这里是浪叔播客，我们这次请到了著名的开发者面包。
啊，大家好，
面包给大家简单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面包，然后推特上可能知道我是在推特上我的粉丝比较多，然后当然有一部分人知道我是因为这个前这个发言的事情，还有人知道我是因为我 GitHub 上面贡献很多开源项目，然后最近呢我是在 Llama Index 做 engineer。
知道面包最早的话是 Node 的核心贡献者，
没有那么
核心，那个起码有三四年前了至少。
对，三四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一。对
啊，
他在青海师范大学。
然后当那个面包跟我说他是2001年的，我表示非常吃惊，就是
2001年。
就我非常很难理解，是因为那个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 Node 去贡献代码，这件事情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
可能吧，但对我来说，我感觉，就是我其实，在贡献 Node.js 之前，我可能已经写了很多年的，就是自己，无论是自学还是去开源，就是放在 GitHub 上面，就是已经就是尝试去做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编程的？
我。其实最早我对编程有感兴趣是在特别特别小，大概是在小学时候，但那个时候只是感兴趣，对吧？然后就像当时买了一本那个少年电脑杂志，然后我去就是去他们有一个小册，然后那个小册上面会就是会教你去就是写一些 HTML。那个时候我就打开记事本，那个 XP 上面那个记事本，然后尝试去写，然后那个时候但是其实更不懂。对吧，可能真的就是照猫画虎一样，然后那真正就是真的去写想写代码应该是在初三到高一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有教 VB 或者怎么样，就是高一有教，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其实就写一个软件程序挺特别感兴趣，然后就尝试去买书，然后去实现，就照上面去实现。至少那个时候那不是 HTML 的，至少它是一个 VB 的 C 加 C 语言啊，至少是一个啊真的编程语言 whatever。然后对那个时候入的门，但是其实当时其实也现在来看的话，当时其实也不是很懂啊。然后后面的话就买各种各样的书嘛，也踩过不少的坑，就是读了这个谭浩强的 C， 然后发现怎么这么难啊，这个上面怎么一句话也看不懂。后面终于啊，这个书买对了，对吧？叫那个 C Prime 第五版，
Prime， 对，
我当时买第五版，现在有第六版。
经典
第五版，然后还是个蓝色的书，我记得 C Prime 第五版，然后因为当时书那个侧面基本上已经都黑掉了，对，就大概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学 C 语言，然后发现其实 C 语言就是写不出来任何有用的东西，对吧？你只是在控制台，搞 input 然后 output 然后没有什么用，然后就产生了就是尝试了其他东西，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去尝试去搞算法竞赛。当然其实我是在山西，然后是在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中学，所以说其实没有人搞竞赛，就是没有这个方面的资源，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自己搞，然后就搞竞赛，因为 C 语言也可以写算法题嘛，然后那个时候去了这个洛谷，然后就在洛谷上面去加认识不同的人，不同学校的人，然后一方面搞竞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最后从结局来说，我竞赛其实很烂的，大概对吗？他是满分600分，我应该拿了80或者110这样，
就是 SM 吗？还是什么？
就是 NYIP， 那个时候还有 NYIP， 现在好像改名了。我还有那个时候 NYIP 拿了80或110嘛，满分600，其实也就是三等奖可能都占不到那种，对吧？如果拿一等奖还算，那一等奖可能要400左右。反正我一看就很惨了。其实主要原因是我对算法本身就是算法竞赛这个东西不是很感兴趣，就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刷题嘛，就觉得刷题这东西就跟刷题选高考这种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我其实说着是我跟父母说跟老师说我要去做算法竞赛，其实其实也是在摸鱼，就是搞别的东西，就是说我在搞第二个东西，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在就是研究怎么写程序，大概就是对，大概我高一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学 VB， 然后那 VB 是可以拖拽的嘛，然后后来觉得东西其实好像查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用，然后就那个时候正刚好有那个 Windows 10出来，然后 Windows 推一套那个 UWP。然后我就在就是有一年的暑假，我应该就是对着那个 B 站上面 UWP 那个官方 翻译教程翻译，然后对着它在就写那个 URP 的程序，大概花一个月就研究出来一个就是一个通知类的一个 app， 还是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做出来能完整跑的一个软件。对了，那个
高一已经很厉害了。
高一或者高一暑假或者是就是高一和高二吧，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花了10美元还是20美元，就注册了一个 Windows 开发者，我说上传了上传了一个市场，然后过了几年看我说既然还有几百下载对吧，还有几百下载，然后后面把它下架了，因为我觉得太烂了whatever，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一开始搞 URP， 所以然后那个时候就学了 C#， 因为我发现就是那个时候就真的因为 C# 这个东西就真的就能去真的能去写一个能看到的一个 UI， 能
当代它各种
对对对当代它然后甚至我因为 C# 我就尝试去做这个写这个 Unity， 去研究 Unity。当时梦想是写一个游戏，
当个游戏工程师，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打游戏，然后你还会编程，对吧？然后你就想干这种事情，然后甚至我买了，其实我当时买了很多游戏开发或者设计的书，我觉得比较我至今印象深刻，我觉得很有用的书是那个游戏设计模式，应该是那本不厚的，但是里面讲的一些设计模式，我觉得特别好，至今印象深刻，还有。就是一些游戏设计的书嘛，那其实那些东西是偏心理学的一些，其实跟编程没有任何关系，就当时看的有意思，对吧？
对，
就是你高中就是不好好学习，就看这些编程啊、游戏设计啊，甚至去读一些没有就是
什么心理学产品啊，这种
哲学啊，我个人比较喜欢哲学或者经济学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嘛，就这样子。然后大概就是，反正我们开始的问题是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学编程的？其实就是高中时候开始学编程，是吧？就是我真正的就是你虽然说我是这个大一开始学 Node.js 出名，就成为 Node.js member， 其实我从就是高一就是花了3年或者4年，我更多时间来去。这样就是什么所谓的沉淀，沉淀了
很长时间，
对，就是然后最后从结果上就是那个就是去就是突然就是知道那也算是运气好，对吗？就是那年正好是疫情，2020年还是2021年，正好疫情，然后关在家里
也没啥事儿，
对，没有啥事儿，然后那些网课其实我就关了麦，关了摄像头，我也不想听，对吧？然后就因为有电脑自己研究一些东西，然后正好碰巧就是当时正好对 JavaScript 感兴趣，对，就是因为这另一件事，是因为我当时去那个在洛谷刷题嘛，因为洛谷本身也是个网站，然后他们当时在招前端，对，他们当时在招前端，招的是他们写的是他们基础站是 PHP 加 Vue 2.2， 对 Vue 2，然后当时我觉得正好就是是不是自己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去自学这个前端，自学 Vue， 自学 PHP， 对，所以说第一个前端框架学的是 Vue， 后来学 React。对吧？然后 whatever， 高三的时候大概是入行了这个前端，对，然后那个时候知道了 Vue， 然后后面就一直一步往深，然后知道有些时候你要打包一个东西就要用 Roll Up， 然后就开始研究 Roll Up， 就用 Roll Up 怎么去编一个 input output， 然后这种配置了，研究配置，那么当时我可能花了一个月去理解 Webpack 为什么有这么多选项，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更喜欢去就是钻研去理解就是一个框架怎么把它用好，
但是很多人其实解决不了这个入门这关的，你比如说 Webpack 那么多配置，然后 Webpack 核心原理什么 Loader Plugin 什么这些东西、很复杂
的
很多人是进不去那关，那个是怎么解的？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我觉得自己可能有时候特别喜欢钻牛角尖，就是有时候就是我记得在洛谷实习了几个月嘛，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用的 Webpack 然后去打包，但是我那个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Webpack 有那么多 warning， 对，那么多 warning， 我好怎么打一下这么多 warning， 我尝试去理解，就是说怎么去修复这些 warning， 或者说这些 warning 后面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去尝试去就是一个一个去谷歌这些每个插件的用途，然后每个配置的用途，然后
研究进去了，
我就 literally 花了一个月时间，就是我甚至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在这个他们这个同事群里面QQ 群里面说啊，我花了一个月，我终于理解 Webpack， 然后那个有个同事嘲笑我说，我们花了一个月，我们做了一个 feature， 你对吧？这样子，反正就是自己比较喜欢钻一些，
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喜欢去研究里面原理性的东西，一定要弄清楚，
对
吧？
对对，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我记得写 Node.js 给 Node.js contribute 是因为。 因为那个我当时去
遇到了什么问题
set up 一个 Minecraft 的服务器的问题，
嗯，
然后它是基于 Node.js 的，
嗯，
然后我发现有一个 bug， 我怎么也调不对，然后发现其实是 Node.js 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去尝试去 Node.js clone 下来，
嗯，
然后去他那个 contribution MD Markdown 里面去一步一步的。
读清楚怎么
把它怎么 build，
嗯，
然后对吧，当时我电脑很烂，可能编译一下花了两个多小时这样，
什么杠 J8 是吧，
对对对 make file， 然后 J 出来，然后 J8 出来，
嗯，
然后
构建自己就完成了。那你所有的代码全看了吗？还是说只是 fix 你那个当时那个问题？
只 face 那个问题啊，是比如说他，我当时修的第一个很简单，其实那个 event 那个模块，然后里面它那个 once 那个函数里面，它没有返回值，就这么简单，就是你只要加一个 return 就完了，就真的只要 return 完了。这其实更多的是你我怎么就是自信的说，哦，我这一定能修好。我当时只改了一行，然后推上去就说，那个人说你得加测试，然后哦，我怎么加测试我不知道啊，然后就去那个 git blame， 然后看其他人
怎么加，
其他人因为对他们 PR 的时候一般都会带测试，然后就装包画虎也去考一，加上去，然后看看这个就别人怎么跑起来，就是 make file，然后 make test， 然后 make linked， 这样子，然后。OK， 那个 PR 算是花了，可能就一本质只有一行代码，但实际上核进去花了一个礼拜。
嗯，
对的，就是前前后后在研究怎么写测试，研究怎么 build， 研究怎么写一个这个那个 linked 那个 commit linked， 他们有 commit linked， commit message linked， 对，大概就这样子。是我就是这个。contribute Node.js 的前因，对，其实是
后面我看你陆续的，即使到现在，其实还一直在 commit 呢。
对啊，我像最近的话，我是在 Llama Index， 然后，然后我是尝试我们去做那个 vector store 嘛，
向量
把 text 变成 vector，然后存到 database 里面，
嗯，
然后 Node.js 正好是有那个 SQLite、
嗯，
Node.js 最近刚内置了 SQLite， 是因为那个 bug
支持了
bug 支持了Node.js 又啊对吧，叫说不好听点叫抄对吧，说好听点叫统一
被卷的，
对，被卷，我觉得很多 Node.js 的功能全是卷出来的，对吧，反正 whatever 就，我就尝试，因为那个 vector database 需要那个
SQLite，
对啊，其实可以存到 SQLite，当然也可以存到 Postgres 之类的，
嗯，
然后我去尝试继续说，我说可不可以 Node.js 也支持 Vector，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你就不需要装任何依赖，对吧，
对，
然后就尝试研究，发现它不支持那个 load extension， 因为 SQLite 你需要装那个 Vector
加的 SQLite 的
对 extension 对扩展，
嗯，
才能支持那个 Vector store，不然的话性能特别特别差，所以说我就 contribute 这个地方，我就把就是和那个 TSC member稍微沟通一下，我说加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酷嘛，然后就
确实小，
然后可能花了就只写就已经过了现在嘛，就很快了，就稍微写写就知道怎么用了，就怎么 contribute 上去，另外过了几天又合进去了，然后偶尔的话，比如说正顺便的话，比如说你贡献这个东西，发现有些 doc 过时了，顺便帮忙去继续 commit 一下，或者说什么 make file 里面写的有点问题啊，就顺便顺带提交一下，就顺便混几个 PR 对吧？就这种感觉，大概这样子，就能接大概就行。
但是其实融入到一个那么成熟的开源项目，你需要花很大心思精力去读，比如说像那个 contribute 的那 readme 什么这些，需要花很大的精力。为什么你愿意去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其实对于一个成熟的开源项目，大家是不敢进的，其实会有一个这个点。你是怎么克服的？
我个人感觉就没什么，没有任何的压力了，就是首先在 contribute 之前，我肯定是也就是不会就是去常会更多是自己去钻研，就是自己钻研，我也不几乎不会去问人，也是基本上谷歌上面能找到大概所有的你想要的东西的，make file 是什么，什么是那个 CVP linked， 什么是 Python 该怎么装之类的，然后基本上我个人感觉就是。我自己对于我至少对于我来说就基本上可以能跑通这个项目，然后的话至于你问这个怎么跟对方聊天就是什么沟通的话，其实我觉得开源社区还是就是蛮友好的，
蛮友好的，对
对，基本上假如你提个错的，也不要提个错的，提一个不完整的，比如说你只有一行的代码，缺了 message， 缺了上下文，缺了你要干什么，缺了测试的话，其实他们都会提出来，他们会提出来说他们看到你是 first time contribute，都会
非常耐心，
对对对，非常耐心说教你说你缺了什么， 当然我在 review 一些 Node.js 的 first time 的时候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嗯，
把这个爱心传递下去对的，大概是这样的、
啊
就是、但其实我更多时候不 contribute Node.js， 不然各种其他的乱七八糟的，
像 React Compiler 或者卓泰啊什么各种，
对的，本质上就是我在维护一个东西，可能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在 Llama Index 就是维护我们 Llama Cloud、
嗯、
我在 Fine 就是维护我们 Fine Electron 那个 app、
嗯、
再往前的话在 Mastercook 就是维护一个 Chrome 插件，在我在跟那个教授做创业的时候我在维护一个表格，基本上我就是他用到什么上游我基本上都会去稍微钻研一下它的用法，然后钻研一下它的 API， 然后去用它。然后如果遇到一些 bug， 我会去花一些心思去 digging 一下，去深度挖一挖，到底是我写的有问题，还是说他们上游有问题？
嗯，
有很多时候我至少我在这个湾区 startup， 我的感悟是，比如说很多 bug 的话，可能一些同事的想法就是加个 if else 就完了，对吧？
嗯、
那我的话就不是这样，我的话就是宁愿去，我说这是个上游问题，我不应该出。
代、嗯、
入。对对对，我宁愿去等上游去修这个东西，顶多我可以加 hot pack， 但是至少是我愿意去给上游去开 open issue， 然后跟 PR 或者说联系一下。
嗯，
就是问一下
负责人，
对负责人到底该怎么办这样的、
嗯、
就比如说我们 Llama Index TypeScript 那个 library 用的是那个 Bunchy 对 Bunchy 用那个 Vercel、
嗯、
那个
后置、那个、
对后置做的、嗯、然后我他那个项目其实star 很少，也不是很多。
对
你比其他的，比如说 TS Up 那个那谁做的那个 TS Up， 或者
EGIOST，
对对对，
伦德格，
对对对，他这个，对他做那个做 AI， 最近做 Chat 的那个老哥、
嗯，
他做那个 TS Up， 他 star 没有他多，对吧、
嗯？
但是，然后或者说有那个 NPM co-founder 做的一个玩意儿，我忘了 whatever， 他也没有那个多。但是我用 Bunchy 是因为我喜欢其中一个 feature， 它可以在
支持 Edge Runtime 是吗？
不，它是。可以读你那个 package， 它根据 package JSON 里面的 export 自动生成相应的输出。
Okay.
除此之外，你不需要加一行多余的 page 文件，
嗯、
它是按照 package JSON 的格式来帮你输出的。
嗯、
我不想配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 DTS 什么
type 什么各种 DTS 各种那种。
对的，
嗯、
加自己的什么插件，
嗯、
我不想，我是 Bunchy 是一个一键式那种 bundler， 所以我宁愿我一开始用它，然后我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天天遇到 Bunchy 的问题啊。但是所以说，然后我愿意去，首先我会开一说 Bunchy 有 bug， 然后开上游开有 bug，、
嗯、
然后。同时我会 clone 下来，
自己尝试 fix 对吧？
尝试 fix， 然后如果它没及时合的话，我就会去 npm patch 一下、
嗯、
，patch 一下它的 version， 然后合进去。
嗯，
大概就这样子。所以再比如说 whatever 用到任何的一些项目都是这样子，比如说Zotac的话是主要是在我在那个Affine 的时候、
嗯、
Affine 的时候搞的，
嗯、
就是我遇到Zotac的一些。这个 React 18说这个 suspense 的一些问题，
嗯，
去上游找，对吧？当然，这也其实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用一些新一点的 feature，
对，
像 React 18这个 suspense， 比如说这个 Bunchy 吧，就打包这些新的 feature， 打、
嗯、
这个 Node 18之后的这个也不要 Node 18，就反正就是那个 export condition。
嗯，
这个一些比较新，那不是所有人都用这些很奇怪的 feature， 但是我个人感觉就觉得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它是有用的，对它，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前、
嗯、
我觉得至少
很前卫，
比如说过个五年十年，我觉得大家都会用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它是个方向，其次是、
嗯、
我觉得差不多够稳定了，虽然不是完全的稳定，比如说你用 Webpack 4这种非常稳定的、
嗯、
Webpack 5这种非常稳定的、
嗯、
我觉得它够，差不多够了，就是顶多是有一些小小的、
嗯、
小小的一些 bug 你可以补一补，就这样子。
其实这样的话也给你创造了更多的比如说去融入到那些开源项目的机会。
对
对
对, 对, 对，一方面是可以去用一些新的 feature 的话，可以去，它肯定是有 bug 的，你可以去上下游反馈一下，
对，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得到一些就是人脉了，无论是人脉了还是技术上的
技术上的
成
绩上，对，
还是一些感悟了 whatever， 就觉得大概这样。
其实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个点是说，在一些 startup 公司可能相对来说时间上更自由一些，
对，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deadline，
就是他第一技术上不会去限制你，第二这个时间上相对自由一点，
对，
我理解是这样，
对、
嗯、
也会有限制，比如说一定要在这个月怎么样，但是其实上大不了就是多干一下两下，
嗯，
没有什么 很死的 deadline， 大不了做完就没办法。
因为像国内的很多公司其实是有要求的，比如说你必须得用 React 18不能用
啊、是吗？
你 Node 版本可能还是在12 14，它其实有很多基建会限制你这些东西，所以很多灵活点不
可
能。
公司可能没有，像我现在拿 Mac 经常就是我在就是偷偷的加一些新的 feature、RSC 啦、什么、什么这个 parallel pre rendering 啊，这种 Next.js 15，甚至在 alpha
的一些好特性
canary 一些特性，我在尝试，至少在一些不关键的地方，我去尝试，或者在 PR 里面，我去尝试开一下这个东西，看有没有效果。比如说那个 React compiler， 就是我在 PR 里面尝试把这个开了，然后全挂了，然后我就开始去只能修 React 了，怎么办呢？然后花了半天时间去修 React， 对吧？大概这样的，所以说。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我觉得也跟你在湾区的这种工作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那这个后面为什么去这个 Llama Index 呢？就是因为从开源项目转到 AI， 其实本身你说它跨度大吧，也大也不大。这块是一个什么样的机遇？
之前是在记笔记嘛？
对，
这个记笔记，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其实。不是完全的关心这个产品本身，
业务对，
对对，我可能关心的这个东西酷不酷，至少在我上学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我关心这个东西能不能学到一些东西。
学到东西。
其实跳到 Fi 其实也是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不想跟我那个
教授
干了，教授抛开一些其他因素，就是客观上，我觉得技术上，我觉得这个东西。
保守啊，或者什么？
我觉得没有希望。就是他当时想做的是一个 local 的 NLP， 就是你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把一些 NLP 的函数就画到这个 UI 上，对吗？其实如果以现在的话，就是个 DeFi， 就 DeFi 的 NLP 版。是，但是那个时候没有 GPT 3.5，没有 GPT， 所以
新的模型。
对，大家这个 NLP 界大家的理念还是说选一个模型，选一个。针对某一方向的模型，小模型嘛，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跳的时候，那个 GPT 3.5还没有出现。我跳的原因就是因为单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不出来，其实因为压力有点大，那个教授个人原因，对吧？所以说跟他创业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尝试去，我想能不能换一个地方，然后就跳到了 Fine。Fine 其实我家有 Fine。其实唯职业原因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觉得雪碧，对吧？大家都知道雪碧德文的这个他知乎上发的一些文章，对吧？大家很搞笑，很有意思，对吧？很有意思。然后他
好像是95年还是97年，
对对对。然后他的技术
也很好，
我个人比较首先我欣赏他这个人，第二的话是我觉得他做的他们公司做的那个东西很有趣，那个 CRDT 的编辑器
Local
First 的一个编辑器，然后
也有挑战，也有
对也有挑战，所以说我愿意去干这个东西，对，然后就跳到Fine了。这个是这个为什么加入Fine，后面就知道为什么离开Fine，离开Fine，对吧？然后后面反正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记得我去年前年好像去了一个播客，那个播客其实
是外播客还是哪个吧？
宇宙中猫的一个播客，然后跟他聊了一下为什么那个Fine都跑，推了一下Fine，因为那个时候我还要Fine嘛。后来其实我意识到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公司是有一些问题的。这个我觉得不方便在播客里讲，
不需要讲太多，
可能比较的。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公司，我个人就是个人的浅见，我觉得我不觉得我待在这里有什么发展，或者说哎。我至少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公司没什么前途，所以说我就去跑了嘛。
那为什么去那个 Llama Index 呢？因为 AI 和这种传统的项目其实跳跃还蛮大的，有很多人是非常迷茫。现在 AI 时代，但是我又很不知道我自己能做啥，对吧？但是你是非常顺滑的就直接切过去了，而且还切了一个很好的赛道。
对对对，这个 Llama Index 是特别 top 的这种 LM 公司，
对对。
但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从后看肯定是我去了很牛逼的公司，但其实从那个点来看的话，我觉得并没有。我觉得我就是我离职了 Fine， 然后我不知道干什么，我比较迷茫，然后我可能就 literally 打了一个月的游戏。就打了一个游戏，哎，我觉得好好放松一下，因为上饭其实
有点累了，
对有点累了，我才玩个游戏，爽一爽，然后就没办法，只能找工作嘛，你要毕业了，再不毕业就记了，然后就去尝试去投嘛， 然后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推特上面问了一下别人，我想要找工作有没有内推的。
嗯，
然后有一个，然后正好我有一个朋友，
嗯，
然后有朋友他是这个就经常在不同的 AI conference 做演讲。
嗯，
然后他认识这个 Llama Index 的老板，
嗯，
Jerry Liu，所以说他那天私聊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加入 Llama Index， 然后把简历，如果有兴趣的话把简历发过来，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就发过去了嘛，
嗯，
然后跟他们老板聊之类的，然后就其实老板聊 CTO 聊，然后和 manager 聊，
嗯，
然后就进去了。其实就是很简单，
嗯，
就是很简单，就是没有什么说 AI 很火我一定要去拉外面或者什么，没有，真的就单纯是因为我发了个推特，然后正好那个人认识他们的老板，然后就这么一个对接一下，然后就是一拍即合这样子。
其实这也是这个平时注意积累人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对对对，可能也是，就是你认识人多了之后，就会莫名其妙，
嗯，
就是莫名其妙会有人会就是什么好可以帮助你，对吧？
对，
但是对吧，啊？但是这也是我比较感谢，就是比较庆幸我就是推特上面认识人比较多。
嗯。嗯，
说这个人脉，基础人脉还是有的，不然我怎么来这里演讲是吧？对，当然，
那个因为那个 Llama Index 最早是 Python 版的嘛，那把一个 Python 版的转成 TypeScript 版，其实里面还是
有很多
不一定的不确定性。
对对对对对，这个 Llama Index 这个 TypeScript 版稍微可以讲一讲，
嗯，
我觉得就是比较有意思，就是一开始其实不是我想做的，是我们一个我那个我刚才说过，就那个 manager 想做，
嗯，
他是在这个他之前是苹果，然后跳到 Llama Index 做这个做 type 主要负责 TypeScript 和这个 developer relationship 这个方面，因为他是尝试去做 TS 版，因为他当时跟我说他觉得TypeScript 应该是有这个需求，肯定
有这个需求。
其次是什么 Langchain 也做了嘛，我们也要做，
对对对，
还这样子。然后但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我个人感觉他不是往特别懂这个如何做一个正确的 NPM 包，
嗯，
他可能知道，他
知道
他方向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
没那么专，
对，有没那么专业于这个前端，所以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那个包那个时候你装一下有大概有800兆，
嗯，
然后你用任何打包工具，你比如说 Next.js 包一下，用 Rollup、Webpack 或者 ZS Build 包一下，这个800兆一起打进来了，哇！我都很头大，我那个时候很痛苦，说这东西能，这个东西根本就不 work 啊！我说我尝试用 Llama Index TypeScript 版本去搭建一个这个 Electron 的一个 app， 然后他妈的Electron 800兆，你也800兆，给我刷了。然后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去尝试去这个减少这个 module，module 的 size， 然后就这个很大的程度上原因是因为它的根目录这个 entry point 它导入了所有的
东西，对，
所有东西一股脑的 explore 出来，然后导致你没有办法帮助，
只要有依赖它没有 tree shaking 或者什么这种
tree shaking
安息的，
因为本质上 tree shaking
只要用了就不会这个掉，
对，不会
走
掉，
抖不掉。
所以说，我就尝试去把这些模块分开，然后所以说我用到了那个 Bunching，
对，
他们一开始用的是 TS Up，
有 Turbo。
Turbo。
我
知道，
我看的是拼片加 Turbo。
Turbo
然后里边有
它只做缓存，Turbo 只做缓存，它本质打包还是一开始用的 TS Up。我后来说我们其实不需要任何一个打包，我们只需要 SWC 把它 translate 到成 ES 2020就够了。然后后面说不行，还是得帮了。为什么要帮了？因为我忘了为什么。对，因为有那个。CGS ESM 这种问题，你不可能一个 SLC 做不到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
你如果你只针对 ESM 的话 ，maybe SLC 是个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要 CGS ESM， 再或者说你有 edge runtime 或者有各种奇怪的 runtime 棒啊什么，你要做不同的处理，那所以说还是得引入一个打包的工具。然后我就用 Bunching， 反正 Bunching 的话能解决这个问题，
能解决，
但还是个小问题，所以说我会帮。
但是还是会感觉说那个里面的东西会比较多，比如说这个 Webpack、Rollup、Bunching 什么各种好多的工具全部都合在一起。
所以说我在 Llama Index 那个项目里面会有一些 smoke test， 会去我建了一些非常小的一些 Rollup 打包，看一下 model size 啊，看一下这个 edge runtime 会不会挂这种非常简单的 E2E 或者 smoke test。大概至少今天啊，正好是今天我们发了0.9版本，然后正好它的 bundle size 之前是800多兆，现在应该那个 entry point 缩到了60兆。 打包之后应该会更小，所以说，
嗯，那已经很好了。
对对，删了一大堆，把没有删，只是把它移到了其他地方。
其实那个 LamaIndex 整体代码量还相当大的，就是包
因为LamaIndex 就是你做，我们本质上是做LLM 的 framework，
对，
所以说
跟 LangChain 差不多。
对 LangChain 其实我们可能细分领域，
细分领域对。
但是一开始，但是本质上你都会有那个 chunking 嘛，把一些把大的文档变成小的 node 节点。
嗯
或者是 chunking 嘛，比如说你要喂给或者说存到 vector database，
相当于数据库，对，
存到本地啦，存到 whatever， 数据库啦，本地的 file system 啊 whatever， 然后或者说你有一些embedding 有一些 model， 你要一堆 model， 十几个 model， 二十个 model， 你要做各种各样的兼容。
嗯，
开始做，一开始 OpenAI， 后面加了 Gemini， 后面 Anthropic 之类的，
嗯，
现在 DeepSeek 对吗？各种各样的兼容，
嗯，
然后你反正你，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一股脑的全一个 spot 出来，用户只想要 OpenAI， 然后你什么什么其他 SD 给你全导、
嗯、
全打进来了，那个没有人会愿意用的，
嗯，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当时解决问题的。
其实像 AI SDK 那个东西，它也是面临这个问题，它通过插件的形式，各种 provider，
对
然后去加，
我个人是喜欢 AI SDK 的，
嗯，
虽然我在外面那个。不能吹别的东西的，对吧？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AI
设计的，还是
我知道 AI 这种它的包，因为他们是做前端的，所以他们懂
这个东西。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公司这个人手懂前端不是很多，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做 Python 出身的。
对，
然后他们就 Python 嘛，对吧？一股脑装完，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数据科学家，或者做 data analysis，或者说纯后端，他也不考虑帮我塞。
那你需要把那个 Python 代码全读懂，然后再把它迁移到
前端吗？对对对对对，很多我基本上就是读一遍 Python，然后理解一下，
再自己再实现一下，
再实现一遍。
嗯，
对。但是我之前有人，像我们有些同事，他干的事情嘛，他是用 LLM 把 Python 翻译过来，哎呦，
那个痛苦死了。
我觉得这东西根本不 work。真的就是他们首先是类型不 work， 就是他们一堆 no 一堆 undefined， 然后这个 s 这个库出来就是一堆 no 一堆 undefined， 然后各种
一坨，
对，一坨这东西什么玩意儿，就是，然后其次是它的 API 用的也不是
选择模块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
AI 都不懂。比如说我们要 streaming，AI 它返回的是那个 generator 嘛，但是我个人我觉得用那个 web API 那个 web stream， 对啊，我觉得更好。然后或者说你包一个 web stream， 因为 web stream 最近它不是它有些浏览器没支持或怎么样，
对
啊，或者你包一下。但是用 generator 的话，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其他的问题嘛 ，whatever。然后我就是所以说我开始就是除了 bundler 去解决这个 bundler 问题，另一方面是把一些旧的东西
移除掉，
重写一遍，就是应该用正确的 JavaScript 方式来写。然后对，然后大概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上面花了不少心思。
其实那个里面，比如说像加测试啊、加 CI 啊，其实，那样体量的库其实还是挺痛苦的。
对，挺苦的。对的，你要怎么说呢？你除了普通的 Y test， 我们用 Y test， 一开始用的 JS， 后面换成 Y test， 因为
Y test
比较快，比较方便。因为 JS 当然 JS 有它的好处 ，whatever。用放着 Y test，
支持。
然后我加了很多很多小的一些。基于框架的测试，比如说 Next.js 的 setup， 就它会我那个你会单就真正的把你真的去 build 一下 Next.js， 然后用那个 prewrite 跑一下，然后那是那个东西，然后或者说我会去 Node 18 20 22去跑不同的，我用的是那个 Node.js 那个官方那个 Node runner test runner，用的不是 Y test， 因为本质上 Y test 还是个打包，它会把你东西再打一次，然后你有时候会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但你必须 literally 直接用 Node 才会碰到那个。
其实 Node test 其实，
但是 Node test runner 也有一些
各种问题，它好像18之后才加进来。
哦，对对对对，所以说我有一天推特上也骂他，我说 Node test 什么玩意儿，
也是被
当然我也帮他 contribute 了，对吧？我也帮他 contribute， 这就是对吧？我同时用这个东西，我同时用一些新的东西，同时 contribute 的东西，所以就是打通上下游的，
挺好的。对，这个只有你这种特性的人，其实他可能去做得了。
对，我发现其实没有，我觉得除了我之外，公司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是，我觉得哪怕是社区里面，推特里面也没有其他人能做到类似的。
其实有工程师，我理解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有的人是做应用工程师的，你做的是可靠软件的这种 这种工程师。
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说的话我觉得确实。
就是它更多更偏英法一些，然后它可能是要保证可用，然后代码的稳定性性能这些东西你是都
对
都要去做的。其实这个东西假设说把所有的 CI 所有的测试全丢掉也可以 run 起来。
对。
但
我觉得 AI 的 framework 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测试，很难测试。你有时候你真的需要靠一下 OpenAI， 然后才给你一点啥结果，你才知道。对，我甚至做了一个，就是就是我在 LlamaIndex 里面搞了一个，就是他请求，他会有我有个 snapshot， 就是在本地的时候去真的请求一下 OpenAI， 但是会把那个请求伪装成一个包，然后在 CI 的时候就把那个包再重发一遍，这样这么测，不然的话是真测，我觉得是真测。你加什么 mock test 呢？你就是在骗自己，对，你就是在骗自己。你加 mock test 本质上你是在测这个 mock，
不是你只是在欺骗那个 coverage，
对的，就欺骗 coverage。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AI 的测试就是说特别痛苦，哪怕是我做这个我们公司做这个 Llama Cloud， 就很难测，很难测。
那什么场景下用这个 Llama Index 测更合适呢？就是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稍稍的讲一下。
Llama Index 其实我个人觉得不是我个人不是很特别精通的。LM， 我只是会调一些包，调一些东西，把东西组合起来，但我可能并不是完全了解每个积木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个人感觉的话，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的人，就是说你想要快速搭建一个 LM 的产品的话，我觉得用 Llama Index 很好。
对，
但你要跟 Longchain 比的话，我觉得我在进入 Llama Index 之前，我去用过 Longchain，我觉得 Longchain 最大的问题是它太过于设计模式，它有些东西它包装的太狠了，
对，
就是这一层一层的，然后也导致你很难用，就说白就是很难用，就它你写的像，就说白就写说难听点，写的像 Java 一样，哇，很痛苦。我觉得 Llama Index 就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度，就是说它有模块化，但是它又同时暴露给你一些信息，说我可以自定义一些，
就是功能是够的，然后一些那个代码调用方式上也是相对比较克制的。
对，比较克制，也比较符合比如说 Longchain Python 的话，它符合大家 Python 工程师的一些想法。在 TypeScript 的地方的话，我对的，在至少是我负责的一些块的话，它会符合 JavaScript 的一些标准。就是我比如说 Web Standard， 比如说我会去专门去考虑说，假如我要用 Next.js 调用这个东西会怎么样？假如我用 Edge Runtime 调用这个东西，我希望它是怎么样，对吧？对，而不是说单纯的拷贝一下 Python 库管，这是我觉得如果你单纯拷贝的话，你甚至我觉得你从零自己去写一个，不要用这种任何库。
我一个做 AI 的朋友跟我说，在国外的话，你只要会 TS、Next.js、Longchain， 找一份工作，相对来说非常容易的。
真的吗？
是这样吗？
我
不太清楚，在国外。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湾区最近行业也不是很好，我觉得你说这个可能我觉得目前来说
不一定
能找到，我觉得不一定找到。
那比如说像 Cursor 或者什么这些AI 的编辑器这些对你的帮助大吗？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不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知道有很多人在用 Cursor，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AI 帮你当 AI 帮我写的就是一大串代码，基本上是不符合我的这个要求的。对，那我现在用，但是我也用 AI， 我用的是一些比如说可快这种一开始这种可快的这种补全一行这种，我觉得它是符合我的直觉，它是符合我的要求。比如说我会补充前半段，后半段我 literally 就是我懒得拼了，我懒得打了，让它补一下，这个时候是符合我的。或者说我让它写一些测试，我帮他已经写好了一些测试。让他不再多加一点，这个时候是绝大部分是符合我的要求。但是如果说像 Cursor 那种帮我写完整的功能，我觉得首先从代码质量上我看着很不爽。其次就是很多时候你要改这个东西，你的思路会被 AI 打断，你还不如
他带着走，
会把他带着走。对的，所以说我更愿意去自己做一些 是这样子，
嗯，
自己做的这种功能。当然，比如说用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用那种V0这种，
微零的，
就是它只是单纯的给你生成纯 HTML 这种类似于 HTML CSS
UI 对
纯 UI 纯静态的 UI，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稍微改一改，我是可以整个拷下来，然后我加点状态，加点 if else 这样子，这个时候我是。这个主动权还是我只是不喜欢去复就 pixel by pixel 的去复制这个 UI 设计稿，这个时候我还是愿意用这种 AI 产品的。
其实那个蚂蚁的那个 Vue Fox 可以把一张图直接完整的 pixel by pixel 的这种去转成这个代码，
这样的话我还是愿意乐意去用这些东西。
这是也是
我是不太乐意去用，就像是
可
以帮你
直接包搞一个东西，
整个工程项目，甚至包括了这种技术细节，这种反而会导致你会 AI 带走，然后其实是 AI 其实它并不真的去理解整个项目的一些东西，它不，比如说它不理解一些，比如说我要用一些。我之前可能已经包好了一些 utilities 才要调用，他可能应该并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的存在，他搞了一份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这样子。
那你觉得说像很多人说前端工程师可能会被 AI 替代，类似于这种论调怎么看？
我觉得前端是一个很宽的东西，就假如说你要说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这个 Webpack 它也算前端，
对，
但是 AI绝对修不了 Webpack bug 但你要说切图AI 可以，确实可以
帮你
切出来，但是假如说我 AI 有我的这个 UI 上有很多的状态，我比如说我有那个 motion 很多的动画，我加了一些那个一些状态啦，用 protect 用 Dustin 这种 Zustin 之类的，
Dustin
这个时候 AI 我觉得不 work， 我用过很多次，我觉得它是不 work。它首先它有可能理解的是上一版的这个文档，它有可能训练的时候它不用的不是最新的文档，那这个时候你出来就很就是旧的代码，要不然就是它并不真的理解这个业务到底什么，但可能是不 prompt 写不好，但是至少我个人看来，所以说它可以取代一部分其他工程师，但是我觉得它并不能取代这种。真正的 AI 工程，当然你说真正的前端工程，那你说什么是前端工程？我前端工程是很复杂的，因为它，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切 UI， 我觉得它应该包含这种一些就是前端的脚手架啦，这种打包啦，这种哪怕是这种 MDN 上面的各种细节啊，这种也算是一部分。
其实那个我自己也有一些体悟，就是比如说以前我认为说 2B 的大部分都是 CIOD 的这种界面，然后只是需要用低码或者什么这种直接快速的搭建出来就好了。
我们公司也是这种 2B 的，
但是实际上我真正做了一年半的这种开发之后，我发现它的复杂度其实并不低，
复杂度很高的，
非常高。
我觉得 2B 的产品有一部分高的原因在于客户的需求很多很多，
对。
然后你经常，比如说我们就非常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那个 Llama Parse 那个 UI， 一开那个 第零版是我做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只有 Python 那个 SDK，然后我说应该做个 UI 啊，就是我们直接一步导一个文件上来，就 parse 出来一个 text， 很酷啊。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微零版本，然后老板说很好，我们就把这个加到我们 cloud 里面，然后就不对了，然后我们每个那个 Llama Parse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参数。然后就开始变，我当时实现用就那个 React 19那个 form，然后你直接可以那个 server action 里面 form data get 出来，它那个 form get， 但是那个问题是它没有类型，其次它没有任何 validator，所以说问题在这儿，问题就从这里出现了。然后因为加了各种各样的参数，十几个、二十多个这种什么 language 什么 prompt 这个 disable cache 啊，各种各样参数，这个 UI 上面，首先 UI 上面就开始乱了，
里面没有那个，比如说用那个像formulae 啊什么这些 schema to
这就是问题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东西，上传文件，一个 submit button， 然后展示这个 text 的这个 UI that's all， 就三个东西，那后来多了一大堆东西。应该一开始我说只有一个文件，那我不需要任何的 validation， 我只要 if else 一下就完了呀。后来不是啊，后来有十几个、二十多个参数，然后呢，其他同事他也不是做前端，他也不精通前端，他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他就是照着前人的弧一直
直接画下来。
现在我们的东西是什么？有一个 use state， 这个 use state 里面有二十多个这个 key value 吧，然后validator 就是 if else if else if else if else，
嗯，
if else if 什么什么 through 那个 twist arrow 然后 return， 哇、
嗯、
加十，然后最后再、这个 fetch， 这个就根本没有任何工程化。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对你说这个 to B 就是这样的，就是它的用户的需求是
非常复杂的。
对，然后你一开始可能想的这个东西很简单，那我不需要任何框架，我直接手写，后面就然后后面你需求变了之后，有可能因为你这个一个来不及或者怎么样，就照着之前人的写，然后这个复杂度是递增的，然后这个复杂度就收敛不回来了。然后到了现在的话，假如我要这个东西，我只能重构整个代码。重构的话，就是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保证这个，怎么保证 UI 是对的，怎么保证？对吧？因为我是这个 startup， 经常会出现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会说，哎呀，我做了一个新的 UI 出来，然后我同事说，这算是个 bug， 但是我 debug 了发现之前也有 bug， 只是他们没有发现而已。就我每次出一个新 UI， 他们都总能发现 bug， 然后我发现这个 bug 是
以前
就有的，跟我什么关系？但是还是让我来修，是吧？
哎呀，
就这样的，就是、
我也深陷其中。我非常想，不能说这个不合适，哎，
是，
就是我觉得说啊，很多人其实都非常羡慕这种状态。第一，我可以用新东西，然后可以去打通上下游，然后想做开源做开源，我又有时间精力，然后我又有一定的比较不错的一个收入，然后想团建，想去哪里去哪里，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由又可以说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这种状态。
对对对，
就是这个还是非常让人羡慕的。比如说推特上可以有很大量粉丝，然后最近听说又要去参加地兔，
对地兔、
就
下个地兔，
我理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很羡慕的。包括我其实虽然也算是一个大厂了，但还是没有你这种自由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只是运气好，说白了真的是运气好。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成为就是推特大 V，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想，只是我当时比如说那个时候我高三的时候不想上课不想听，所以我天天在水知乎，我记得我知乎被封之前可能已经有个2万3万的粉丝，然后每天其实我那答案没有任何营养价值，我就回答一句话，就是比如说什么东西好吃评价一下，然后评价一下，就是没有什么任何营养价值的东西，就是纯水，然后你水多了的话，别人自然会给你一个脸熟，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你是个网红还懂技术的话，那更要关注一下，对吧？这种感觉。然后后面到了推特也是这样，其实我大部分时候我其实推特上面没有很多技术，我基本上不发技术，因为我觉得技术本身就是你要自己悟出来，只给你说个结果是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用的，
没有意义的，你必须去有这个过程的体会，你才知道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对，比如说对吧，
就是你有好多操作，比如说像那个 Lama Index 里边那个 MemoryFS， 其实有些很多包，但是你自己又把它重新从 Node 源码里边 copy 了一份过来。
对，我为了保证就是说 Edge runtime 没有 Edge runtime 没有 FS， 但是我让它somehow能跑起来，我就 mock 了一份，我就考了一份 MemoryFS 打进去。
因为那个 VM2 那个模块里边它其实也用到了那个 MemoryFS 的，然后其实我当时还很好奇为啥没有用那个线程模块。
对啊，很多时候就是个整体的考虑嘛，因为你作为一个 framework， 你是要去顾及所有的 runtime， 不 node
node bound
对
node bound，
甚至后面考试这个 cloudflare worker这个是最讨厌的模块，还有然后 dino yourself 的那个 edge runtime 对吧，然后你就考虑的多了之后，假如你不是个 Node.js member，假如你不是混任何什么 Jotai 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事，假如你不写 Next.js， 你就不懂这其中到底有哪些
为什么，对
你就不懂原因。我跟你说个结果也没有，如果说你要 MMS， 我要用 conditional export。不会理解为什么，对吗？
对，
所以说我在推特上是不怎么发技术，有时候看我只是评价一下别人写怎么样，我给纠错一下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就是那天其实就是那前几天我发那个 stripe， 然后其实是那天晚上我睡不着，然后刷推特，然后看那个
其实有点那发了个 stripe 的什么用法还是什么玩意，
对，然后
你转了一下，
我看到很痛，我看到就是大半夜你容易情绪化，然后又看了这什么文章呀，然后补了几句是吧？这样的，当然我没有恶意，没有恶意，对吧？
其实那啥，就是从你的 Twitter 看的话，你的攻击性其实还是偏强一点的。就是，
但我觉得我，
但你实际上本人的话，其实没有这种恶意，因为你是一个比较较真儿、刨根问底儿、喜欢研究原理，然后又热爱开源的这种人。
对，
所以本质上没有那种坏心，但是表达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有时候我觉得。我觉得可能对于自己来说，我觉得有时候会陷入一种这种知识的诅咒，就是说你当你懂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就是看到别人
这么简单
也要学，
对，
不，这不就是一眼的事情嘛？然后就这种其实是一个非常自傲的一种心态。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有这种问题。其实像你说的这种非常怼别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那个 Fine 那个时候推出 Fine 那个时候，我其实稍微意识到了，其实。很多时候我的做法其实非常不 decent， 所以说我其实我觉得加过去一年，其实我已经受益非常多了。其实就我觉得对，
其实正经的北京人聊天其实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北京人其实蛮好的，但是他说话的时候，你就感觉他像跟你吵架一样，
对对对，阴阳怪气的
那个语气就听着很那啥，
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跟你接触多了的话，其实这种就不会有这种，
对对，如果跟我聊天多了，其实我有时候。是急的是会急的，但其实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说有态度这是好事，然后你有这种能力和态度同时匹配，然后在你的方向上去做，其实是一个在23、24岁这个年龄是极好的，可能未来10年你都维持这种冲劲儿，你的那个成长上限会非常的高的。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的。
那个 D2 那边准备讲啥？帮 D2 帮我们宣传一下。
准备讲一点 AI 的东西，对吗？因为我毕竟是 Llama Index 的，总得说一点 Llama Index，说一点玩 Llama Index 做 AI 的嘛，说点 AI 的东西。Llama Index 然后 AI， 然后其实我想说一点我之前在做的，比如说和瓦库这种东西 framework 这种结合，怎么用 RSA 啦，怎么把它用到一个 maybe 我想去，我最近在尝试写一个真的。demo 跑到这个 Yaxtron 上面，然后大概就是一种各种技术栈的一个结合。然后因为其实我觉得 AI 本身其实真很多时候是一个工程化的问题。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就是说白就怎么正确的调这个 API 是吧？其实你大家也不会去真的去什么是 machine learning， 什么是神经网络，什么是 GPT， 然后不一定
研究那么多，
然后只研究 temperature 零和一有什么区别的就够了。
其实从我的角度讲，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因为Node 第一波是做 server 端的，
对，
然后其次的话变成了前端基建，
对，
然后现在被 Rust 卷了一波。
性能，对，
然后还有一波的话，就是我理解就是 Node Agent 或者是 Node AI 相关的应用。
对，
那这块的话，其实本质上也没啥变化，就是把各种 AI 的 SDK 的东西包过来
AI tool 里面，
对，
然后 AI 调这些 SDK。
对，
实际上其实这样，
所以只本质上没变，但是你说的非常对，就是它和传统应用确实没有什么。
本质区别
，
更多的是你产品怎么设计。
对，
就你现在一个愿不愿意弹出一个 AI 问跟 AI 顾客
聊天，
和你什么印度女工聊天没有本质区别，对吧？你更多只是更多 handle 一下这个 error。你问 AI， 你问客服 code 怎么写，然后客服给真的回你了，是吧？然后就这种问题，这种工程上面的一些问题，对吧？就然后对吗？其实我觉得传统它并没有替代在传统软件、传统应用上面没有任何创新，本质上就是它只是做了一个效率上的提升或者成本上的提升。
从我的角度看的话，是说它是扩展了 Node 的一个应用场景。
对，当然是这样。对，你 Node JS 以前可能只能做 bundler， 只能做
bundler 和 server 端。
对，现在它甚至就可以做一个 AI agent， 真的做一个产品出来。
那从你的角度认为，比如说像AI 时代的话。Python 和 Node 应该都是受益的。
对，
那你怎么来看？
我觉得 Python 受益
最大，
第一个是受益的是 Python， 因为对吧？大家去年都用 Python， 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Python， 我觉得它的 他的业务，用业务上写 Python 的话是很痛苦的。然后我觉得 JavaScript 的最大好处是它的这扩展性更强。
Full stack。
对对，你可以 full stack， 你可以加上 type， 你的 type 而且非常 strong 的，对吧？
嗯。
这个 TypeScript 作者这个很强，对吧？他写的这个类型还可以，
嗯、
至少可以用。然后他能用到他的 full stack 嘛？你可以要么跑到服务端，要么在你甚至在 React 上也可以跑。他的这个
各种端上，
各种端都可以跑。它兼容性非常强，是吧？那就 everything 是吧？能用 JavaScript 写的，一定会被用 JavaScript。
艾特沃的定律。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
那个很多 Python 的项目，比如说像 Launcher 或者这个 Llama Index 这些，其实都适当的会有这个。TS 版 JS 版，
对，
那未来来讲，比如说像很多目前AI 相关的这些 GitHub 的开源项目、
嗯、
第一版 AI 出 Python 出来的比较多、
嗯、
那他们会不会大量的去朝着这个 TS 化的这种方式去转？
我觉得这个东西取决于这个作者怎么想，因为就是然后 Longchain 啦 Llama Index 他做的 Star 他第一目标是活下去的，
活下去，对。
所以他们要考虑的其实是我推出个 TS 版，到底会给我有什么钱
收益？
对，有什么收益？
嗯。
那么，假如说是 Longchain 的话，他推出 TypeScript 版、JS 版，他可以就是写任何语言都可以用 AI 生成。
嗯。
这个调 Chatbot， 因为 Llama Index 的话，我们一开始是做这种 data processing， 更主要的是，这种你可以用就是。unstructured data to structured data， 就一开始老板说这样，大概，所以说，
那你个人看好这个方向吗？
就是转成
Python 转 TS 是吧？
我不完全看好，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想一股脑说，哎呀，我们有 Python 了，就要有 JavaScript， 但是其实他们写了 JavaScript 版，就是我说的，就是把就翻译了一遍，他们可能根本
不懂
JavaScript 本身的痛点，他们不懂 JavaScript 一些优势，他们不懂 JavaScript 什么是有什么和 Python 有什么区别，然后他们不懂 JavaScript 的具体运用场景，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是有。只不过是 Python 版的 JavaScript， 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是很难用出来。
但是从我的角度看的话，我觉得说它这其实是一个新的领域，然后又没有专业的人，它可能
是
一个新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需求池。我觉得需求量
前端
来讲
需求肯定是有的，但可能只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把 Python 翻译成 JavaScript，我觉得不会抓住很多热点，
那
不会抓住人的眼球。我觉得就我个人是比较看好我 sell 这个 AI， 他这个 SDK， 我觉得他首先他是一开始做 Next.js 的，他其实是懂 JavaScript 上面很多痛点，
懂这生态，
所以他做了他的 AI SDK， 你会发现他就非常的好用 ，DX developer experience 是非常好的。反而你用 Longchain， 他一开始 Python， 他翻译成 JavaScript 之后，你发现巨难用，他根本不懂。
这个生态，对
对，
其实
根本和你其他的库，因为 JavaScript 最大优点是 npm， 你和其他的 npm 库你结合起来发现巨难用。
其实 Longchain 的前端也是非常少的，
对，
所以他们也在招聘。那你们在招聘吗？
对，我们也在招聘，但是我们
啊，
我们目前
需要招什么样的人？
我目前招的是做那个我们云服务的，更多不是做那个 SDK 那个 TypeScript 那个
Llama Index TS 那个，
对对，
啊，
更多不是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在做 TS 了，有人在做，对，我们更多的需求是我们 to B 的业务，就是我们到底去怎么盈利的，不是说怎么去抓用户眼球这样。
OK， 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也刚毕业一年左右，
对，
那你给这个毕业的这些大学生的话有什么样的这种
建议
求职建议？
建议，我觉得我个人经历很难复制，首先很难复制，就是假如你是大四毕业生，刚听到我说什么我初中我高中就开始学编程，那你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重新复制一遍我做法。
对，
但假如你又是个高中的学生，你听了我，你一股脑去不顾高考不顾什么，就
也不合适，
对吧？
对，
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你首先你要跳出这个问题，你要首先知道自己到底想要过做什么，而不是非常的功利的说我要怎么赚钱，你要非常的这个你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去做什么，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想要这样，然后你才能说我该怎么做，然后再去想怎么做。
在我看来的话是更多的是因为我热爱这个东西，然后把热爱变成了职业。
对我来说对对对对，我认识很多程序员，他们更多只是上班，只是为了赚钱。
对，
对我来说，我只是
热爱，
对，
玩出了乐趣。
对对，
嗯，
是对他起了乐趣。
嗯，
我平常哪怕是我在 PTO， 我也是为自己写代码，就是，我是单纯的喜欢这个写代码。
其实浪说播客的这个浪，有一部分原因也是这个意思，要从中玩出乐趣来。
对，
不然的话，这个程序员是个很枯燥的一个职业。
乐趣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在做，我当年在做 Fine 的话，就是搞一些，就是比如说 FI 后面加点插件
啊，
加点插件 CRDT 的话，就上下游去
打通，
对，找点 side project 或者去帮上游去 commit 修一下 bug 之类的。做 Llama Index 的话，我会去拿 Llama Index 做一点 AI 的一些 demo。
嗯，
然后最近我其实在尝试做一些 demo。
嗯，
然后是对，反正这样的。
嗯，
你其实要去，因为我本身喜欢写代码，所以说你要从。你现在手头就有这些东西吗？你去顺便就搞点有趣的东西出来。
嗯，那你一般比如说一天写代码需要多会花的多长时间？
嗯，我感觉最近一年其实变少了，因为首先我觉得因为这个弯曲比较舒服，活得比较舒服，所以写代码时间比较少。
嗯，
其次去年在谈恋爱嘛，就所以说写代码时间也会少一点。
嗯，
其实今年的话就多了一点。
比如说一年大约能有多少吧？哈。会有这种
万行没有多少，
嗯，
我一天的话倒是会有，一天的话我可能，我感觉五六个小时吧，
嗯，
对，五六个小时肯定是有的，
嗯，
哪怕是我放假我也会写五六个小时，
嗯，
大概就这样子。如果是忙的，如果是我真的写进去的话，可能就是那种一天从早上写到晚上那种。
嗯，
对的。
哦，
但是这样你会发现，就是这样很饿，啊，所以说你看我为什么这么瘦？有时候沉浸进去之后又忘了吃饭这样。
嗯，
对。
这个是个很好的状态。年轻的时候100%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热爱的方向上，这是极其难得的。很多人没有这个状态。
对对对。
嗯，
对。这进入这种状态可能需要真的热爱吧，热爱本身就是主要自己想做什么，其实是一件已经很难了，我觉得。
嗯 ，OK， 好，那我们感谢面包接受我们这期的播客采访。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OK， 好，那我们下期见。
嗯，拜拜，
拜拜，嗯。